生净土呢？哈，那么这是个愿，我们讲的十大愿也好，那么最后这个愿生净土的愿也好，那么这都是愿。那么这个愿呢，它绝对不会是空愿，为什么呢？就像前面的二十六面，我们看到二十六面当中，你看这个人二别名净土果，就是说你要能够受持恒愿品的话，最后能够成就净土的果报。所以呢，这个前面就说这个是个，就是说你真实的业用。好，那二十六面是讲真实的功德的哈。那么三十面是讲愿，实际上这两个有前后呼应的哈。你有这样的愿，这个愿绝对不会空过。所以从二十六面当中就跟你讲，你可以往生净土，然后到净土之后所成就的五种的这种果，好，所以这两个是互相相应的。好，那么这个心二讲完了，好，然后这个己出别送前十门，好，那个同送啊，这个前十门讲完了哈，那我们再看到那个科判表啊，这个接着讲到己二总结十门无尽，对对，科判有没有第五面？好，各位下课有没有进来？有啊，好，没关系，没有也就算了，先听我讲就好了。那么第五面的哈，你看那个好了，没关系，我想这个这样讲听得懂吗？还是你要自己去拿？要去拿吗？因为后面的话今天可能讲完也不一定哦，还是不用，好，看我顺着讲好了。我们看这个就是正式普音当中的这个颂，我们讲那个长安文文呢，这个是寄颂嘛，寄颂当中的这个悟出是正式普音。所谓正式普音，就是说就跟长安文的正式普音一样，就是说十大愿王的内容。那前面的我们讲到这个十大愿王的重颂，还有这个最后的十大愿，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十大愿王的这个颂文的部分。那么别送前十门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重颂全部讲完了。所以呢，己二就是总结十门无尽。好，那这讲到这个心量这个心量跟愿力。好，我们看到这个文，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好，但这个无尽有十种的无尽的哈，那各位可以去看那个书抄，他讲了十种的无尽，最前面也有提到了哈，反正就是虚空界尽，好，众生界尽，那么众生业尽，那么众生烦恼尽，那么我们这一切无尽，但是呢，我们这个十大愿王的恒愿，不管这个大恒这个十大恒门，或者这个大愿这个十个大愿，那我们都是一样恒常无尽，好，就时间来说也好，是无尽的。一念是过去未来，过去现在未来，那么经未来劫常修习，那么就空间来说，我们这个心量广大的，那么这个修一门就具足法界诸行。所以呢，为什么呢？就是你修每一门的时候呢，一直个智慧修这个无相行嘛，所以修每一门的时候都能够具足法界诸行，所以这个也是无尽，空间上来说也是无尽。所以极乐总结十门无尽讲完了，那么这个就讲到这个颂文当中悟出正式普音，正式普音就是说正式说明这个成佛的音普音就是这个十大愿王这个十大恨愿讲完了。那么正式普音完了之后，接着呢讲到悟二这个大科显经圣德，好，那就跟长安文一样，正式普音完了之后就是讲到这个受持这部经的功德。那悟二显经圣德当中又分为两段，其一较量闻经义，这较量这个听闻这个经典的这个利益，那么当中分为两段，更一能教。所谓能教就是说我们讲能教跟所教了哈，所较量就是我们讲所这个受持这个恒愿品的功德，那么能较量就是说你拿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拿这个来跟那个受持经典的功德来做比较，就是以这个来做比较，也就是说比较的对象，这个叫能教。我看到这个文， 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是天人，今一切刹，今一切刹为成劫。好，这个讲到这个功德是很广大的了哈。十方所有无边的佛刹，佛刹已经是无量无边的，然后呢也无量无边的诸佛，然后我们有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庄严的众宝来供养佛，然后呢除了这个上供诸佛之外，下化众生，然后以这个最胜的安乐，包括世间的最胜的安乐，包括引导他们得到这个解脱，出世间最胜的安乐，布施给一切的天人。那么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然后下济众生了，那么这个量空间来说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刹，我们都不断都去做。就时间上来说呢，尽一切刹成，尽一切刹为成劫。好，这个时间上来说呢，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劫。好，像一切佛刹般的围成这么多的这个大劫，这么长时间我们去修，好这样子的这种上求下济，好上求佛道下济众生的这个事情。然后呢，根二所教，好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文哈，若人以此圣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圣菩提心可养，获胜功德过一比。如果呢，我们能够以此这个殊胜的愿王，哦，这个十大愿王，那么一经于耳能够生信，那么就是你今天听闻这个法师说法，啊，这个叫一经于耳。他说不过一经于耳还不够了哈，那个你还要能够升起信心。所谓升起信心，就怎么它的量怎么样呢？哦，就像张家大师他解释说啊，第一个你心怀喜悦，啊，这个听闻这个佛法之后，对这种广大的境界，啊，菩萨他修行广大的境界，那么乃至呢果中成就广大的功德，我内心呢，非常欢喜，啊，这个第一个心怀喜悦，然后第二个呢，啊，于其文意正意念，所谓于其文跟意正意念，就是说。你不仅欢喜，同时呢，能够常常去哦，这个受持啊、读诵啊，哦，这个读诵它的文字，然后受持它的文字，哦，乃至呢受持它的义理，然后呢不断的去意念，哦，去思维意念它的道理。比如说你今天修礼敬诸佛，在拜佛的时候呢，哦，就在拜佛的时候，就这个想着这个十大恨愿，哦，这个以普贤恨愿的这样大愿跟大恨来修礼敬诸佛这个法，好，哦，那。念佛的时候称赞如来，那么就是以普贤菩萨这个大愿大恨来求称赞如来，就是说于一其文意正意念，乃至呢能够随喜，乃至能够圣解。就刚开始是随喜的，就是我们现在你在这种正意念或者是读诵当中，你这个道理事实上在你没有开悟之前，你都还只是随喜，就是说你能够依稀仿佛能够了解这个道理，比量的能够知道，然后呢也是觉得说，嗯，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依着这个道理去修。我觉得这个道理虽然说我们没有亲见，但是呢，还是觉得还是可以掌握得到，可以依着这个道理，哦，然后呢，依稀的去修，然后这个叫随喜，然后呢，随喜完了，慢慢的能够开悟了，这个时候才能圣解力，好，这个熏习力也够了，那福德资粮也够了，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圣解力，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称之为生信，好，真实的信心，好，那么。当然这个量讲的是很高了，但是纵然你没有承认圣解，你乃至是内心的随喜不断的正意念，事实上也是一样，也是有很殊胜的这种功德，对于你是个修菩萨道来说啊，这个断惑真正来说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能够深信，而且能够求圣菩提的心可养，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修这个修十大恒愿这样殊胜菩提的道的这个方法呢，心中啊是非常可养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所获得功德过一比，好，乃至你一念的这个功德啊，就超过这个前面的这个布施的功德。我们这个前面讲过嘛，乃至一念的相应，哦，就功德就超过那样的功德。好，所以这个能教所教，好，来说明这个较量听闻经典的这个利益。那么听闻经典之余呢，如果说己二，好，就说己二阶段当中，如果能够。确实去实践的话，那当然这个果报更是殊胜。所以几日通诵，那么显众行义，好，那个这当中分为两段，这个更初呢通诵无果，好，这个就是这个未来的无果了哈。那么当中第一个讲到心意的增上果，好，那这个等于是前面那个长安文的那个通诵无果的那个重诵了哈，所以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增上果。 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持普贤最胜愿。我们说到这个增上果，就是一种增上力量。好，你这个因为修行普贤恒愿，在你的心中产生一种这种增上的这种增上那种殊胜的力量，殊胜那种断恶修善的那种殊胜的力量，就称为增上果。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能够远离恶之事。好，这个远离恶之事包括第一个形象上能够远离，好，就是说你跟他像水，就像水跟火一样，好，彼此不会合合的。那么你跟那些恶之事呢在一起的话呢，好，自然好你就跟他就是不相应。人家在这边讲话讲一些五戏三的事情啊，你听到就觉得没兴趣啊，不耐烦了、啊，不会在那边跟他在那里泡茶、啊、聊一聊啊，看到人家讲，哎，凑过去听一听他讲什么，是不是有趣的事情啊，然后我也过去听一听。大家放松放松，调节调气一下啊，不会这样子。你听到那些话，你自然心中排斥，要自然远离。这是第一个形象上的远离。第二个呢是心的远离，就是有时候你在形象上你不能远离，但是呢你的心也跟他不会合，就是说你今天能够和光同尘，能够入一切染污众生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跟他在一起，跟他共事，但是你不会，你能够转他，但是你不会被他所转。好，那这个境界就更高了。我就说他能够从这个形象上的远离，乃至他更高的，他能够和光同尘，然后这个不为所染。那么这个都是远离恶之事。好，那乃至呢，因为能够远离恶之事，当然相对的就能够永离一切诸恶道。好，那么能够这个当然永离一切诸恶道，就是说他不会再造一些三恶道的因了哈。那么不会造三恶道的因，今生这个一切的这个生命当中，一切都能够清净，所以因此之故，临终的时候，这个障碍也就少了很多，甚至障碍就不现前。好，那么障碍不现前的时候，同时因为能够不断修行普贤恒愿，所以那个菩提心不断的增长，所以临终的时候呢，就能一直菩提心，所以速见如来无量光。好，这个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了哈。所以临终的时候能够破障，能够见到阿弥陀佛。然后见到阿弥陀佛，然后具持普贤最胜愿，好，那往生极乐世界，然后能够具足这个能够圆满具足这个普贤的这个恒愿，这是一个增上果。那么接着呢，心二的等流果，好，等流果就是用等流习性，好，就是说你有这种善业的这种等流习性。我们看到这个文，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恨。那么这个此人，就像先讲第一个，此人善得胜寿命，这个只是外缘，你有得到殊胜外缘。怎么说呢？那根据这个张家大师的这个解释，所谓什么叫做善得胜寿命，他指出几点，就是说第一个，你能够受用你这个当你的生命，这个圆满的这个人生，这是一个基础了。那么在这个圆满人生当中，第一个你能够，就是说你能够受用这个大圣的这个佛法，好，你这个修行这个大圣佛法这个因缘呐，这个受用非常的好。那怎么样叫受用非常的好呢？他举出这个三种的例子的哈。第一个，若善知识，若诸朋酬，若妙处所，若这个自身等一切顺缘，任运摄受。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善知识。就是说你能够很容易得到这个修行这个大乘佛法的善知识。那这个诸朋酬，酬就是左边一个田了，大田的田，那么右边是寿命的寿。那么诸朋酬就是说你能够有好的这个同参道友，大家在一起共聚一处，诸朋酬。第三个呢，若妙处所，这个好的道场，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道场作为修道的环境。第四个呢，若这个资深这个资助的一些圣缘，都能够摄受，好，包括这个道粮也能够这个圣缘也能够摄受，乃至一切的帮助你修道的圣缘都能够得到。那么这是第一个，好，因为这个第一个帮助，所以你能够受用这个大圣佛法，这第一个。那乃至第二个呢，与有情能生苦楚并等恶缘，于此中转成菩提心，及修行住伴。这就是说，对于 原本啊是对一些有情来说啊，会对有情能够产生痛苦的境界，那么乃至生病的哦，这些等等的这个恶缘哦，障道的境界。但是呢，因为你这个善得甚寿命，哦，就你善得人生啊，那么因此之故呢，你不仅是得到个好的果报体，同时你心中有这个普心恒愿力的这个等流习性，所以呢，你能够将一切的恶缘转为菩提道。病来了，你也能够因为这个病的因缘，观察时间是苦啊，无常苦无苦空无常无我。那么你也是他这个在这个病的因缘，以这个病的境界，好作为所缘境来修观啊，修这个法界观。那么一些逆缘升起的时候，你也能够转这个逆缘菩提道，就是说逆缘来了，你也可以比如同的逆缘当中更增广你的这个悲心啊，比如说因为你从逆缘当中看到众生恼害我们，这个时候更能够体会到众生的苦。那么因此之故，你对众生不仅不会起嗔恨心，你因为你更能够看到他的苦，所以呢你更能够升起你的这个慈悲心，所以这个透过历练升起你的慈悲心。那么或者这个透过历练被境界所压迫，那么这个时候呢你那个波尔的空观的智慧更加的增长，所以你能够转逆缘做菩提道，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这个有诸佛菩萨之所加持，善来此事，他是一切毅力，就是说你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因为为什么呢？那诸佛菩萨加持是不断的遍满法界的，但是我们往往得不到，就是因为我们内心这个不清净。好像古德譬喻啊，就像这个月阴千江啊，这个月亮它是没有分别的，但是我们这个心啊不清净的时候，就不能够引现这个月阴。所以呢，诸佛菩萨加持实际上是遍满法界的，因为他们大悲无量啊。但是因为我们过去心不清净，所以始终无法感应道交。但是因为你能够受持这个普贤恒愿，所以呢，感召到这个等流果呢，就是你的这个身心清净，而且跟菩提心这个大乘菩提心相应，所以呢，你就能够跟这个诸佛菩萨的感应呢，能够感应道交，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我们在修行这个行门的时候，你要发广大心啊？因为比如说你今天发心只是为了我觉得自己很苦，然后想赶快自己离苦得乐，当然这个也是好啊，这个也是能够跟诸佛菩萨感应道交，但是感应的量就小啊，你所得到功德啊，感应的量就少。如果说你今天从这个自己的苦当中，同时啊体会到一切众生无不在苦恼境界当中，因此呢发愿，我今天的这个修行持咒念佛啊等等修行，是为了拔除我与一切众生的苦，同样的苦。所以呢，你因为这样广大的菩提心而修行的话，那你跟诸佛菩萨感应到这样的量更广，而且更迅速。那么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善得胜寿命，就是三个，得到外的很好的外护，很好的道粮。那么第二个呢，可以转逆缘为菩提道，你有这样的这个福德智慧的资粮，可以让你能够转逆缘为菩提道。第三个呢，你可以得到这个诸佛的这个广大的加持，能够很快的相应，而且可以得到诸佛的加持，因为加持可以得到今世乃是未来世的一切的毅力，一切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功德的，那么这个叫做善得胜寿命。所以这个不只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同样看那个善得胜寿命，在很多经论都讲到善得胜寿命，但是呢阿含经里面讲到善得胜寿命，跟这个恒运品里面讲到善得胜寿命的这个等流果是不一样的，因为它有具足我们刚才讲的那三种的这种德能。那善得胜寿命的话呢，使人善来人中生，那么得到这个人殊胜的这个人的这个果报，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他能够具足这个三十二相啊等等的这种能够具足这个普贤恨这个清净的深业，乃至呢果上能够具足这个三十二相的这个果，这个叫善来人中生，善得人生。那么这属于内在的那么因为有这个内在的善来人中生跟外缘善得胜寿命，所以因此之故此人不久当成就如比普贤菩萨恨。所以因此之故，未来这个修行人他所修行的一切善业都能够圆满，就像普贤菩萨一样能够圆满的修普贤恒愿。好，那这个讲到新二等流果，那接着呢讲到新三的离弃果，离弃果就是断烦恼，称为离弃果。 往昔由无智慧力所造集合五间，宋时普贤大愿王，一念速集皆消灭。好，那过去呢，由于没有智慧的原因所造集合极重的五无间罪的这个罪业，那么因为你能够善于诵受持啊，读诵这个普贤这个大愿王，那么一念速集解，所以在一念当中很快就能够消灭。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所谓这个读诵啊，这个地方所谓的读诵能够灭这种五无间罪的这种读诵呢，一定是跟圣洁的相应。好，所以你在读诵的时候，读诵这普贤恨愿的时候，你心中能够跟这个恨愿品他所学的这个义，这个法界观的义能够相应。所以呢，我们在读诵，所以我们平常除了读诵之外呢，你最好也要多学习这个大乘经论，多学习大乘经论，然后呢，不断思维大乘经论的这个道理，这个意识上的道理，然后呢，因此之故，你在读诵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跟这个法能够相应，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在这读诵当中能够灭除五无间罪。不过当然，就算你刚开始只是说欢喜心读诵的哈，没有说真的跟那么法性相应，但是你这样读诵也是一样，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殊胜利益。前面那个常常文讲到的也是有很多了。那在心善离系果，那么心是的一手果，足性种类及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讲到这个未来啊，你这个能够成就殊胜的一手果报，那么有殊胜的一手果报的话呢，你不管自力来修行也好，你要利他度众生的也好，那么你有殊胜的一手果报，那么这个时候都是很好的这种果报体。所以你看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他是现做王子，就是要有个好的一手果报嘛，才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嘛。所以有好的诸性种类，还有外在的容貌，还有相好，三十二相或者八十随心好，那这个智慧都能够圆满。那么第五个呢，心五的适用果。适用果就是说我们讲到他那个所成就的那种殊胜业用，称为适用果。我们看到这个文，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好，就是因为你有前面的普贤恒愿的力量不断的熏习，所以成就的这种殊胜的等流习性，然后乃至感召到殊胜的一手果报，所以呢，未来那种断惑正真的这种适用果，这种断惑正真乃至破坏一些障碍的这个适用果就能够成就。所以你福德是良，智慧是良具足的原因，所以诸魔外道不能够摧毁我们的这个道业，然后因此之故，这个人堪为三界所应供的适用果。那么接着呢，讲到根二，送这个究竟果。好，就是说这个是己二，通诵显重情义嘛。根初是通诵无果，就先分别说无果，然后呢根二再讲到这个究竟的成佛的果报。我们看到这个文，素意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士。好，那么能够迅速的到菩提树王下，然后做菩提树，然后降伏诸魔，然后成等正觉转法轮，然后普利一切诸寒士，这个就说法了哈。那这个就是说八相成道了哈。你要是透过前面的修行，然后能够成就佛果，然后成就这个八相成道的这种功德。那现在我们看到悟三，结劝受持，当中分为三段，即结前诸行。那我们先看到这个文，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这个是结前诸行，就是说这个重点在结是前面这个我们讲受持这个普贤恨愿的这个十种方法了，就若人于此这个普贤这个恨愿这个普贤恨愿哈，有普贤恨愿品质，这部经能够读诵，能够受持，乃至演说，那这个只是举出三个呢，但广说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十种法式，十种受持的方法。那么任何一种，乃至一种两种，你能够认真的去受持的话呢，果报呢，唯有佛能够确实的证知，而且呢，未来决定获得殊胜的菩提道。所以获得殊胜菩提道的话呢，这个张家大师他解释说，获得无上菩提的最胜方便。这个胜菩提道就是说，你今天要是能够受持这个普贤恒愿品，你未来在修道的时候就能够 这个善德人生哦，善就前像前面讲的这个善德人生，然后可以成就种种很多殊胜的外缘啊，这个和很多殊胜的这个内因啊，因此之故呢，你修行这个大乘佛法，这个内因外缘就能够很殊胜啊，就这个叫做获胜菩提道。好，那么这个几一节前出行啊，这个是这种十种法师的修行。那么几二呢，从显圣意，看到这个文，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好，如果有人呢能够读诵这个普贤这个恒愿，那么我说乃至透过读诵当中啊，这个少分的善根啊，都能够使都能够在一念当中一切都能够圆满，都能够圆满成就那么众生清净的愿力。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能够诵这个普贤恒愿，那么这个功德是殊胜的，那么乃至呢这其中的少分的善根，好，那都能够怎么样呢，使你在一念当中就能够圆满这个你个人所发的清净的愿力。比如说你今天发愿要受持这个十大恒愿，好，那么受持这个礼敬诸佛这个法，那么受持礼敬诸佛这个法，然后呢因为你同时这个受持这个广大的普贤恒愿，好，一直这个普贤恒愿，然后来受持礼敬诸佛这个法，所以呢在你要能够一念相应的话，一念相应就能够圆满成就啊，好，这个是我们呢、啊、这个礼敬诸佛的这个清净的愿力，好，也就是这个清净的这个法，好，这个叫己二的从显圣意。那己三呢，结成回向，看到这个文，我知普贤殊胜恨，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好，那这个是最后以回向好来做个总结，来这个总结这个劝勉我们众生来受持。好，以这个回向，回向什么呢？回向什么？就是说我知普贤，以这个普贤殊胜恨，那么所得到的修行普贤殊胜恨所得到的无边的殊胜福德啊，普皆的回向，回向什么呢？普遍的希望一切成立的友情都能够往生无量光佛刹。就是说，我们前面既然讲到这个往生净土的功德是这么殊胜，因此之故呢，这部经它是希望这个我们受持这部学习这部经之后都能硕士普贤恒愿，但他也这个普贤菩萨也他也知道。一般的凡夫众生要受持普贤恒愿那是不容易的，所以呢最后回向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也是因为所有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原因，所以他们就能够依止这个极乐世界殊胜的一正二报，所以呢能够真的圆满的成就普贤恒。因为只有在极乐世界，就凡夫众生来说，只有在极乐世界才能够现前成就普贤恒愿。所以最后的圆满回向呢，除了说回向众生都能够受持普贤恒愿，就是说我们讲结劝，除了劝勉众生受持普贤恒愿之外，最后最圆满的还是回向所有的众生都能往生净土，这样他才能够现前成就这个普贤恒愿。所以这个是最好的劝勉的方法。好，那么接着看他以二结说赞善。我们看到这个科判了，科判的这个第一页正中分当中，第一个是以出正成所说，包括长韩文，包括寄送，全部都讲完了。那么全部讲完之后呢，接着讲到丙二的这个结说赞善，这个结叹了，然后来赞叹。好，我们看到这个文，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持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忆，善乃童子永愿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那么这个时候呢，普贤菩萨摩诃萨在佛前呢说持普贤愿王这个广大清净愿，就前面所说的长安文还有这个寄送，说完广大愿王就是这个长安文嘛，还有清净记忆就是这个一切的寄送之后呢，善乃童子永愿无量，他这个法喜充满了，因此永远无量。那么与会的诸大菩萨这是法身大士啊，同时啊感到大欢喜心。好，当然我们不是法身大士的，所以我们读诵这个文我们是感到欢喜心，觉得我们心量拓展，但是法身大士他们都是已经亲证法性了，那他们在学习这个恒品的时候，他们的欢喜心啊当然是我们不能知的。但是你从法身大士 也这个读诵这个听闻这个法之后啊，也能够生大欢喜心，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法是不是非常非常了不起，非常殊胜的一个法。好，那么最后呢，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好，这个如来赞叹，好，所以这个善哉善哉除了是赞叹之外，同时也是佛也是为他们应可。好，因为环境当中很多都是到最后佛陀啊，他赞叹善哉善哉。所以华严经，我们前面讲华严经的会主嘛，很多的会的会主，或者说大部分的会主啊，都不是佛，很多都是菩萨当会主，菩萨来说法。但事实上那些菩萨都是古佛再来啊，那所以说他们所说的法，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是不无二无别的。那当然为了使众生能够起信心，那最后佛陀都会赞叹了、善哉善哉。那这意思呢，就是说为他们应可，应可这些。这些菩萨所说的法，事实上跟佛所亲证的这个境界啊，是无二无别的。好，所以前面虽然是普贤菩萨所说，但是呢，有释迦牟尼佛的赞叹，所以呢，他也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圆满教法，好，是没有差别的。好，那么这个正中分好讲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假三的流通分，流通分当中好分为两段，一啊直所说法，我们看到这个文。尔时，世尊以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好，那这个尔时啊，就是这个世尊，好，和这个圣者菩萨摩诃萨，那么就是五十三参嘛，五十三参当中所列的那些菩萨摩诃萨，那么演说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境界，那么殊胜的法门的时候呢？那么虽然说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哦、这个世尊佛陀他虽然说没有亲口宣说啊，但事实上呢啊，这一切的法，我们刚才讲这些大菩萨事实上都是、哦、古佛再来的，所以世尊说法是无二无别的。那么同时呢，这些说法的法会、哦、一样在佛的神力摄受之下那么所完成的、哦、所以跟世尊这个他亲自说法那么是无二无别的、哦、因为佛他有神力摄受，所以呢成就这样的法会，那么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文出，才会有他的这样的开示出来，所以是无二无别的。好，那么第一个呢，只是所说法，就前面这个所说的这个入法界品哈，那这些这个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的这个殊胜法门的时候呢，那么以二讲到十众受持，当中分为两段，秉出列能持众，能够受持的这个大众，当中分为三段。那么三段就第一类呢，先举这个菩萨众，因为菩萨众是上首嘛，先举菩萨众。那么当中分为这个四段，这个对四段哈。那么四段的话呢，它是这样的，第一类跟第二类，就是属于这个入法界品这个五十三参的这个入法界品当中啊，大多。在这个法会当中的这个大众，这是前两类。那么第三类呢，这个普贤菩萨等，这个等于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常随众，这个常随的这个菩萨常随众。那么第四类呢，这个是属于这个在这个华严经嘛，华严经我们知道七处九会当中从远方来的菩萨，或者是比如说第一会的时候就来，或者是第二会的时候来，就是说来的时间有远近的不同，但总之就是说前面这个七处九会当中来聚集的菩萨，好，所以这四类是这样的分别。我们看到第一类，好，这个是与会的这个入法界品当中啊，与会大众的哈，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其所成熟六性比丘，好，这第一类。那么一样是这个入法界品当中的这个与会大众呢，它分为第一类，就是因为。他是文殊菩萨，还有文殊菩萨的这个所教化的眷属，就是文殊菩萨的为上首，然后还有诸大菩萨，就是文殊菩萨所领的诸大菩萨，还有文殊菩萨他所成熟，他所教化的六性比丘，好，就是说在入法这品最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看到的文他讲到说文殊菩萨都离开释迦牟尼佛，然后往南行，然后往南行的时候，这时候舍利佛也领着他的这个六千比丘啊，他这个眷属同时也来到那个地方。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文殊菩萨为这个教化海觉比丘等等这个六千比丘，那么使他们能够回小向大。好，所以这些比丘呢， 是文殊菩萨所教化，成熟他们这个大圣的善根，所以叫做成熟的六性比丘。那么这个叫，所以以文殊菩萨为上首，这是一类，文殊菩萨跟他的眷属。那么第二类呢，我们看到第二类，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好，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当中，这个指的是衔接菩萨，那当然是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佛嘛，所以以他为上首，还有衔接的一切诸大菩萨。好，那什么叫衔接？那各位查字典好了，这个衔接有这个衔接有它的道理，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娑婆世界，那么这个在注解当中有一千尊佛会出世，所以叫衔接。好，那这个因缘各位可以去查佛学字典。那么悟三，这第三类，第三类我们讲就是等于常随众，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的菩萨。我们看到这个文，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普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好，那么无垢普贤菩萨，他是等觉菩萨嘛？那么这是第三类的这个常随众，而且是等觉菩萨。好，这一生普处也好，那么住灌顶位也好，那么指都是等觉菩萨。那么以普贤菩萨为上首的这些诸大等觉菩萨，好，那么这是一类。悟四，第四类就是说这个华严经这个七处九会了，前面说法的时候常常是佛陀放光现瑞，那么地动啊，现种种神变，那么因为这个神变原因，佛陀入定然后现神变，所以呢十方菩萨知道佛陀要宣说大法，所以呢循着这个光明，这个神变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的菩萨。好，所以是在七处九会当中次第的来的这些菩萨叫第四类。看到这个文，集于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集为成处诸菩萨摩诃萨众。好，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七处九会当中次第的来集会的一切围城，一切佛刹，像大海般的围城佛刹，那么集为成处的诸菩萨摩诃萨众，这第四类。那么这四类都属于大菩萨众。你看这大菩萨众，从小菩萨乃至等觉菩萨，他们一样都是受持这个恒愿品。所以我们可以就可以知道，所以恒愿品它是可深可浅的，可浅可深的。等觉菩萨的境界，它所受持的量当然是我们不可知。那所以说呢，这个恒愿品深者见深啊，浅者见浅的，所以它是值得我们可以终身依止，乃是说你到成佛为止都应当依止的一个法门。所以讲到这个菩萨，这个乃是大菩萨的受持。那么第二呢，讲到这个声闻众，看到这个文，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好，这个舍利佛、目犍连，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我们叫化身佛了哈。释迦牟尼佛，他的上首的两位大弟子，那么以这两位大弟子为首的一切诸大声闻，好，这个大声闻指的就是说他们的功德特别殊胜，他们具足三明六通这个八解脱。好，因为不是每个声闻都具足这些神通了哈，他们具足三明六通大。三明六通八解脱，这些大功德。那么甚至呢，他们这个大声闻另外解释说，他们已经开始回小向大的这个声闻人，所以称为大声闻。好，那是声闻众。第三个杂类众，并诸人天一切世俗，天龙夜叉紧那婆、阿修罗、迦罗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好，那并诸人天一切世俗，就是说天上的天王，或者人间的人王，一切世间的主，还有呢这个天龙，这个天龙八部，包括天龙和夜叉和钱达婆、阿修罗和迦罗罗，迦罗罗就近翅鸟了，那个紧那罗，紧那罗是天上的月神，紧那罗，那么摩诃罗伽，他梵文翻译成汉文叫大富，这个腹部的腹，那么就是这种大蛇了，用大蛇的这种神蛇神了，摩诃罗伽，还有人还有非人等一切大众，这个是属于一切人天六道的这个杂类的大众。不过事实上华严经里面前面就有讲，所谓这些杂类众啊，事实上啊都是法身大士的视线。华严经里面呢，各位想要参加华严法会的，绝对没有一些枝枝叶叶的人没有一些小根基的，那些全部都是大菩萨，只是说他们现的身不一样，有的现等觉菩萨身，有的现那个 这个六道的众生的相，事实上都没有杂类众，都是一些大菩萨法身大士的示现呢。好，那么这个是受持的哈，那丙二，这个是丙一，这个受持的这个大众，所有的大众，丙二呢总结受持，我看到这个文，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说奉行。他们大家听闻佛的所说的法呢，大家都心中是你大欢喜心，所以大欢喜是不，所以大欢喜不是说、哦、快下课了很高兴呐、啊。不是、哦、终于学完了，不用考试的，不用受罪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欢喜跟我们的欢喜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这菩萨欢喜心是为什么呢？他们一直三点，根据文殊菩萨所问经里的所说的，为什么菩萨哦，他或者人听了听闻佛法的宣说会生大欢喜心呢？有三点原因。第一个，说者清净，因为他们看到说者能够说法的人，他是不为名利的说法，所以他们产生欢喜心。第二个人所说清净。他们这个说法的法师，他所说的法是称合一时相，一时相应，大乘一时相应，那么是清净的法，所以呢，众生听了欢喜。第三个呢，得果清净，众生听了之后呢，或者听法当下，就有的人证得这个证得果位，或听法之后啊，知道决定可以得到果位，所以呢，因为可以得到果位啊，清净的果位，所以呢，这个大众就欢喜。所以因为这三个原因，说法听进清净，然后闻法清所说清净，还有这个德果清净，所以大众听到这个法之后啊，好皆大欢喜。欢喜还不够，同时信受奉行，好起生信心，好，这是第一个生起生信心，然后受持，好，什么受持呢？就是依教奉行。好，当然受持包括我们前面讲十种的那种受持方法了哈。十种受持方法完了之后呢，更进一步的就是依教奉行，不只是读诵思维它道理之后还不够，那么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讲十大愿，那么这个菩提心，那么十大恨，这种依菩提心所开展的恨门，有相行无相行，那么都去奉行。好，那么就总结受持。好，那整个恨品讲完了，那最后呢，我们就以这个偶遇大师他的关于他对于这个恨品的一个赞颂呢，来作为最后一个大家互相勉励好的一段文。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幕后劳官和盘直托，你意踌躇千错万错，说尽谈尽无神自福，清度如来无量光，方知此语非气念，寄语参玄学语流，修将向上前穿凿。好，他这当中分为几段，第一段呢，首先去赞叹这个恨运品，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样的法门呢，是华严的幕后的劳官，然后将佛陀的这个佛陀这个出世的这个本意啊，和盘托出，和盘直托，就是和盘的完全的显现出来，这个可以说我们讲开玄，这个开玄显示啊，全部的讲出来，而且呢，是这个整个华严经当中整个。环境讲的就是整个成佛的教理行果嘛，他讲了我们讲为开宣显示那个整个教理行果，那么整个教理行果当中这么广大法门当中最后的幕后老关，最后一个修行的关键就是一直普贤恨愿，然后来迅速成佛的一个方法。好，那所以他是第一个先赞叹这个恨愿品，他是华严的关键，然后又是这个开宣显示，先讲的是他是开宣显示的法门，然后又是个华严经的一个关键，同样是开权显示当中的这华严的最后的一个关键，迅速成佛的方法。所以呢，他的第二个呢，反面讲到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过失的哈，你一踌躇千错万错，这个讲到教下的人，只是作为文字相，所以您一踌躇讲到这个他这个相状呢，在这个语言文字当中啊，不断的虚妄分别，那么事实上的结果呢，千错万错，但事实上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教下这个教啊，所全的就是我们这念心，他不能够拿去回望反照看这念心，那这个是千错万错。那么相对的呢，中下的说性谈心无神自福，这个禅宗的人常常讲明心见性，但是往往呢，就像禅宗的古德说啊，起牛找牛，他们虽然说不着文字相，但凡夫众生呢，哪有不执着的？他执着境界不一样，他执着要见这个真心，那事实上呢就起牛找牛，所以说性谈心呐、啊，事实上到最后被自己所 还是一样被自己所安立的这个所谓见性啊，这样的名言啊，所束缚住，所叫无神自缚，自己啊绑住自己，骑牛找牛。所以呢，这个都是这个过失。所以呢，我们要是学了恨怨品的话，就可以免除这两个过失，是这个意思。因为恨怨品当中，我们你看讲，它那个有事有理嘛，事项的十大恨怨，这个是事项。那么理上的话呢，这个入于法界观啊，然后那个整个这个大怨大恨，我们前面讲到嘛，那个次第啊都很分明的。那你学恨怨品，然后依恨怨品去实践的话呢，就能够免除教下的和中下的这两种的偏差的过失。乃至呢，底下他讲，亲睹如来无量光，方知此语非戏谑，非戏谑。哦，能够依着恨怨品来修，然后那个能够往生净土，这个时候，就能够真正的能够承担，能够受持这个恨怨品，补现恨怨的这个法门。好，所以方知此语非戏谑啊，知道这个不是戏论哈，那么就可真正的承担这个恨怨品的这个法门。所以呢，除了依着恨怨品现世去修，离开中下教下的过失之外，同时应当发愿往生净土，这个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承担这个恨怨品的法。所以最后结论，寄予这个参玄学语流，参玄就是我们讲中下的人，学语讲教下的人，那些的流泪，那些的有过患的人，修将向上前参照，不管你是骑牛找牛也好，不管是你是一文解也好，这都是穿凿附会啊，都是一样，都着这个名言相，一样都穿凿附会。那么，所以说你像这类的人呢，应当好好的受持恨怨品，有那么有事有理，那么才不会说像向上就成佛的事情，然后成佛的这种大事，那么显得随便啊，轻忽的意思啊，随便的意思，随便的，那么就这样子的穿凿了。所以呢，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受持恨怨品的话，能够有事有理，那这个对我们未来这个成佛，那么这个是有真实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讲完之后呢，那学员鼓励各位了，当然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再来就是好好的进修，然后好好的再去反刍这个恨怨品的意义，然后呢，依止这个清凉国师所开示的恨怨品的意义，我们去不断地反刍。好，你先从读诵开始，读诵，然后乃至思维。乃至呢，你能够去实践，好，实践这十大恨怨。好，那这个恨怨品的这个经文讲完了哈，我原本的构想讲完之后，还有一篇大的附表，就是整个恨怨品的一个内容，一个总设，事项怎么修，理项怎么修，我原本有这个理想的哈，那成不成我还不知道，下礼拜我们再看看，如果不成的话，下礼拜就不上了，那到时候我也请只是法师会跟各位宣布，好，就是我回去再想一想，好看这个附表成不成。好，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复带来回向。